感谢弟兄姐妹的带导啊，神最近在我们家有很多的恩典。首先我前面就是请弟兄姐妹为我的妈妈祷告，因为她连续拉肚子几个月，后来弟兄姐妹又开始为她祷告了之后呢，她的拉肚子呢就止住了，然后大家继续为她祷告，她的信心呢两周之前开始恢复了。他大概在十几年前信过一段耶稣，后来呢可能在教会里受点伤，再一个呢我有不太好的见证，可能他心就冷了。然后呢两周前我就跟他在对话，他说可是永生可能是假的哟，不是真的啊。然后呢我们就从这个话题开始聊啊聊啊聊啊聊，哎，越聊他开始越，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神情啊，越有光了，开始哈、啊，信心好像起来了那种状态。我说妈，咱俩一起祷告吧。他祷告啊，然后他就先开始祷告，他祷告完，然后我祷告，然后我说妈，可是我爸还没信呢，啊，这个咱们是不是得为他祷告？啊，是。然后这周四又让弟兄姐妹为我爸的信心祷告哈、啊，能够得救。昨天呢，就让我特别的得安慰。我爸说：“我信呐，我早就信了。”啊，我说爸，你看我在外面传福音，人家帮人家家这个信耶稣得永生，可是自己家人都还没有得永生。他说：“信了，我早就信了。”我说是吗？我说那咱们一起祷告吧。他不知道怎么祷告哈、啊，然后就带着他一起做了决志祷告。他跟我一起做了决志祷告，但是他仍然说我早就信了。所以我觉得神对我们家这个很多的恩典，请弟兄姊妹继续为我爸妈他们的信心可以坚固祷告，特别是我爸，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为了安慰我，这个这样说，但是求神这个来鼓励他，因为他在过去的这个。我信耶稣的三十多年里面，他从来都是说他不能信啊，他从来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嗯，好，我们今天那个讲到呢，题目就是复明的人呢要学见证，是接续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呢，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两次，就是关于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是怎么被耶稣医治了啊。我是住在 Grove 哈，我在 Grove 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她几个月前呢，就是被诊断出就是左眼呢患有眼癌，啊，医生呢就是已经通知她要做好准备把这个眼球要摘掉了这个准备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个事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可怕吗？要把你的准备要摘你的一个眼球了。我是感觉很可怕。这位姐妹呢，她已经过世的父亲和丈夫呢都是牧师啊，她也很爱耶稣，她对耶稣呢很有信心，她就祷告，她请大家呢为她祷告啊，也求神呢就是医治她，当然她也求神预备她接受，就是神不医治她，让她准备把这个眼球摘掉的时候的那个准备。他和大家呢就开始在设想，哎呀，有一天自己的眼球摘除之后呢，戴上这种假眼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什么情景？大家和他呢就一起开玩笑哈，比如说将来戴上一个眼罩哈，怎么样能看上去更酷一点，像一个女海盗啊。我给他讲过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呢，他跟别人打赌，他说他可以用自己的牙齿咬到自己的左眼，他赌赢了。他怎么赌赢了呢？他就把左眼的这个假眼摘下来，他在自己牙上顶了一下啊。当然这个故事还没有完，然后他接着说，他说我还可以咬到我的右眼啊。对方不相信他右眼是假的，就是继续跟他赌，他又赢了，他就是把假牙摘下来在右眼上倒了一下啊。这个姐妹呢，她完全不介意我跟她这个讲这个笑话啊，她也做好准备将来要跟别人打赌赚钱啊。我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呢是比较放松，他交托了。上个月呀、啊、他最新的检查发现他的眼癌啊已经消失了，不见了啊，真的是感谢主哈。就是当我把这个消息这个见证告诉别人的时候啊， 你知道他们怎么回应吗？他们说那医生肯定是他之前诊断是错的。这个姐妹呢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她也很兴奋给别人讲这个见证，但是呢别人告诉她，哎呀，医生诊断错了，这个是很无奈啊。但是这个姐妹啊，还有其他弟兄姐妹啊，还有我呀，都相信这是神呢移除了她的眼癌啊。那既然别人很可能不会相信这个见证，我们还要不要做这个见证呢？今天呢我们这个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的这段的这个地方呢，24到34这个地方呢，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的见证别人不接受，那你该怎么办？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在我们没有道路的时候，你给我们开道路；在沙漠里面给我们开江河。我们为这个姐妹她的眼得医治来谢谢你。我们相信你的神迹，你的大能。我们愿你的神迹大能降临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身上，一切的疾病，主啊，你都迎刃而解，手到病除。你更加医治我们灵魂里的疾病，使我们在灵魂里面健康起来。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这个第九章，这个生来瞎眼的这个人呢，他每天坐在路边啊，医生都在乞讨，都在过着一个求别人可怜自己的这个生活。但是有一天，他遇见了耶稣，耶稣开了他的眼。他可以看见了，此后呢，你就可以看见他经历了很多的质疑啊、挑战呢、和不相信。他的经历很特别，很有代表性。他是瞎眼的，这是身体上的瞎眼，但他也是一个没有主耶稣之人的写照。约翰福音1章4节说：“生命在他里面，在耶稣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么当人犯罪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亚当在灵里面呢就失去了神的同在了。亚当被神创造的时候呢是完全的，神住在亚当里面，亚当呢身体就是一个圣灵所居住的殿。但当神对亚当说你吃禁果的日子必死，亚当违背神犯罪的那一天呢，他就死了。可是他是怎么死的呢？他不是身体上死了，因为他后来还活了好几百年，他是灵力死了。这个事情发生的是生命从亚当的里面离开了，那就是属灵的生命。约翰福音1章4节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请弟兄姊妹想一想，当主离开的时候，生命是不是就离开了？生命离开了，是不是光就离开了？现在凡是亚当的子孙都带着亚当的性情，他是一个缺少神的人，缺少主就缺少了生命，就缺少了光。所以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呢，他是一个每一个没有主耶稣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的写照。所以当主离开的时候呢，他就成了什么样子呢？他就成了一个堕落的人。生命离开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什么样子？一个死人。光离开的时候，他就成了什么样子？他就成了一个黑暗中的人。所以他现在是堕落的，他是死的，他是黑暗的，因为他里面不再有主了。这就是失丧的意思，是要成为一个失丧的人，不需要成为强奸犯，不需要成为杀人犯，去抢银行，去纵火，去亵渎神，只要人里面缺少神就行了，他就是一个失丧的人。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在亚当里我们众人都是死的。所以耶稣对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每一个男孩和女孩说：“你是瞎眼的。”约翰福音3章3节，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他在灵里面，虽然他能在物质上看见物质的世界，但是呢，他却不能够明白属灵里面的事。 他们新地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是怎么样说这个没有基督的这个男人女人男孩和女孩呢？他们新地昏昧，这是往下拉一页，可能就在就看见了啊，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可见呢，就是有不止一种的这种盲眼盲啊，它可以是眼睛的眼盲，也可以是心里的这个瞎眼。所以这个人呢是瞎眼的，而我们在座的各位，至少在我们遇见耶稣之前，我们都是什么样的？我们都是失丧的，我们都是灵里瞎眼的人。而以弗所书二章三节说，我们从前呢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那眼睛被打开的人呢，或者说眼睛呢已经睁开的人，虽然说现在可以看见光了，他们还要学习过一个新的生活，来适应这种新的可见的这种生活。过去是既没有视力，也不知道光是什么样的，现在有视力了，也能看见光了，所以要适应这个新生活。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的属灵的眼睛瞎眼有没有得到医治复明了吗？如果得了医治复明了，你对此有什么感受？是否感觉很感恩？我看见我的爸爸他的瞎眼灵里的瞎眼复明了，我太开心了。那你是否开始寻找机会跟别人分享你的见证？你是否因为害怕别人抗拒、别人厌恶、别人不喜悦，你开始畏惧了，你开始沉默了，你开始把你的见证给埋下来了？如果是，我们要求主赐我们一个诚实、勇敢的心，学习过一个新生活。第九章里这个瞎子呢，就是一个好榜样，他照着自己开眼的程度，照着自己对光的理解的程度，诚实勇敢的来做见证。而且我们注意到，从前两次到现在，他的灵眼这个逐渐的看得越来越清楚。还记得第一次吗？他说什么？有一个叫耶稣的人医治了我。第二次他说，别人问他说，法利赛人问他说，他是谁？你说他是谁？他说他是一个先知。这个已经比一个人要进步很多了。今天我们会看见他接下来要说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为什么这是一个进步呢？等一下我们来看24节。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话里面有两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他是再一次被招来了，说啊，你要把荣耀归给神，这就等于是让他启示啊，启示你要说真话，讲全部的真话啊，只讲真话。所以这些宗教的领袖呢，他们虽然呼求上帝的名啊，当着众人的面很虔诚，但他们很快呢，他们就否定了在这次医治中呢神起了什么作用。他们无视神在里面做了什么，而且呢他们有一个既定的答案，他们要强塞给这个别人。24节他们说，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这些领袖啊，因为他们急于要否定这个叫耶稣的人，谁要是跟随耶稣，他们就极力的去贬低谁。那他们现在就要来找这个瞎眼之人，他有什么问题，找他的麻烦，所以把他给叫回来再审一次。他们让他首先在上帝面前宣誓， 但是接着呢，他们就宣布说案子审完了，他是罪人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问你问题，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想告诉你的答案是什么了啊。我们今天呢，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子，很多人呢宣传自己认识耶稣基督，但是这个耶稣基督呢必须要符合自己的定义，符合自己的法则。我们看见所有的宗教呢，他们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都是想要证明人多么的义，人多么的善，人多么的可爱。他们不想知道上帝怎么说，他们完全没有认识真神的这个愿望，他们不想明白上帝教导，所以呢就避开这个方面的对话。但是人呢，要想有正确的信心，要想得着救赎，他就必须要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愿望。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当这个前盲人呢第二次被带到了这个公会的面前的时候，别人问他问题，但又预先设定了好了答案，那他该怎么反应呢？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反应？当你的亲戚，当你的朋友，当你的同学，当你的领导，他们否定耶稣的时候，你是否害怕被排挤，从而沉默，从而埋下了自己的见证呢？这个人是这样回答的，25，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我从前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这个人真的是很勇敢，很诚实，他知道这个周围的这个公会的这些人都是很有权势的人，不听他们的安排，那就等着就是受批评、受攻击、受排挤。但是他呢仍然很坚持一个事实，就是他知道的，他没有让他沉默，他知道的，他坚持下来了。他说他坚持的是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被医治好了。而且从下面31，他得出一个结论，耶稣不是罪人。所以这个世界上呢真的是需要很多这样子有原则的人，别人怎么说，怎么安排故事，怎么样暗示，都对他不起作用。他不会因为别人的想法就在事实和真理上来含混。所以在这个法利赛人导演的这个庭审上呢，他用自己的眼睛得医治作为证据，让法利赛的这些法官大人们呢自己来判断。26，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们一直问这个同样的问题，其实是有目的的，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他们问的这个次数足够多的话，最终会得到他们想要的那个答案。今天也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不要上帝的真理，而是要自己定义的这个真理。腓立比书2:21，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一个人要么是求上帝和上帝的事，要么是求自己和自己的事。但是马太福音6:33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法利赛人呢很伪善的，他们很表面上是很虔诚的，可是实际上他们不在意上帝的事，甚至改变了这个瞎子命运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呢，他们其实也不是很有兴趣来了解这个，他们所关注的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耶稣显得不义，这样就好了。所以他们问这个瞎子说，哎，他向你做什么？然后你看他怎么回答，他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了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的回答也很强硬，他根本不在意对方是谁啊，他只是放胆讲自己知道的。如果我们要去见证耶稣是如何开了我们的灵眼，我们应该学习这个瞎子，简单诚实，在权势的面前呢能够有胆量，不被吓着，不怯懦。权势问他问题，他现在呢 也用问题来回答他们，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这句话就证明了这个人自认为自己已经是耶稣的门徒了。但是在这些法利赛人的这个眼里面呢，这个人出身很低贱，是一个乞丐，现在这是不是吃药了啊？居然敢现在在我们面前大放厥词啊！这个人呢，他没有吃药，他之所以胆子变大了，就是因为他遇到了耶稣。在不认识基督的人面前，我们也需要有力量能够站得稳，放胆讲真理。耶稣升天几天之后，约翰和彼得呢，他们在圣殿的地方的门口医治了一个瘫子，当时也在圣殿里引起了轰动。同样，这一群的这个宗教领袖，这群法利赛人，把约翰和彼得叫过来进行拷问。彼得也是放胆传讲耶稣基督的名，《使徒行传》4:13。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所以有一件反复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当人遇见了耶稣之后，他会成一个不一样的人，他改变了，周围的人呢就会注意到这个前盲人呢遇见了耶稣，现在居然有勇气向大祭司们开始问问题了，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你能想象一下当时这些领袖们的表情吗？29节，他们就开始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我们是知道了，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些这个宗教领袖啊，他们经常是没有无视事实，为了证明自己对呢，所以就是只能很牵强的来引用摩西。下面呢，这个盲人就要开始要给他们上一课，要给他们讲一次道了。我们看30节到34节33节，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这个前瞎子的这一番话让你感觉哈，就是现在角色调换过来了，现在受到审讯的不再是这个是他了，而是法利赛人在受审了。我们再注意他刚才说的话，也就是30节到33节，30节这个人从来没有受过教育啊，他一生过着乞讨的日子，他说他们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哎，这真奇怪哟。他的意思说，你们应该看出来这是个神迹，并且呢，你们应该能认出来行神迹的人。然而，你们一直在问我问题，所以他的讲道一开篇呢，就指出来对方存在一个问题。这个领袖们的表情应该是很诧异，这个时候，啊，接着呢，他就开始讲一个公理，他说，上帝呢不听有意活在罪中之人的，他只听尊奉神旨意之人的。如果我们要敬拜神，我们需要顺服他，神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这个信息很强大呀。但是他接着下来又说，创世以来呢，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让一个生来瞎眼的得医治。所以唯一的结论就是他是从神来的，否则什么也不能做。所以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这个人呢，不单肉眼现在得了医治，他心里面现在也充满了神的智慧和神的话，一谈到耶稣他毫无畏惧。即使要招惹这群人，即使是要遭到这群人的之后的报复，他的立场呢也不改变。不管对方怎么样说对待自己，他总是要讲这个真相了。法利赛人呢不想听他的话，也很反感他的新生命，而且更加憎恶，你居然敢来质疑我们。我们注意到这个 这个乞丐的信心。刚才我们说了，已经从一个人进步到先知，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发现这是一个无罪的人。在以色列人都知道先知也是罪人呐、啊。耶利米书、耶米哀歌四章十三节，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义人的血。但是这个乞丐意识到，哇，耶稣不是罪人，他的灵眼看到的东西越来越清楚。这就是我们越勇敢的来为耶稣做见证，耶稣给我们的启示就越来越多。那我们还记得有一个人叫亚波罗，在记录在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他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这个叫亚波罗的哈，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之前这个亚波罗对神的理解，他只能理解到约翰的洗礼的这个程度，他对耶稣还不够了解。但是他放胆的讲道，放胆的来给别人传讲，神就借着亚居拉和百居拉继续的将更大的启示给到他。所以越勇敢的见证，就要还要再多的加给他，更多的启示加给他。把见证如果我们埋下来，恐怕我们所得的见证呢，所得的启示呢，会越来越少。但此时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个瞎子他此时对耶稣的信心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信心？在我看来应该还不是，他目前的信心还不足以得救。在座的弟兄姐妹，您对耶稣的信心现在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信心？第九章的这个乞丐啊，还要继续被启示，下次我们就看见神要赐他有了得救的信心。如果您还不知道自己的信心是不是达到了是一个得救的信心，那欢迎我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次的这个讲到的分享。三十四节，他们回答说，嘿，你全然生在罪恶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给赶出去了。这个钱瞎子呢，被骂为什么呢？全然生在罪孽中。这就暗示这个人可能是婚外生的。他们的逻辑就是，要不然为什么他生来就是个瞎子呢？这样一个卑贱的人居然敢质疑我们了，所以他们不想被他教导，不能够被耶稣教导，就更加不能被这样一个人来教导了。但是呢，这个人呢，理由呢无懈可击啊，所以呢只好暴力的赶出去啊。但是呢，这个故事呢还没有结束，这个故事呢还要继续，下面他就要遇见耶稣了，再一次遇见耶稣。当我们为了这个耶稣被世界、被权势弃绝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有一个很美妙的事情会发生，这个就是耶稣要来找我们，他要给我们更大的启示，下次我们就会看到。最后说一下，我们作为灵里瞎眼的人，曾经的灵里的乞丐，今天呢，我们已经复明了，灵眼打开了。你觉得耶稣希望您为他勇敢地做见证吗？如果我们继续要保持这个感恩的心，我们就要学习这个盲人的榜样，不要害怕分享你的见证，也不要害怕别人问你不知道的问题。就像是那个 Grove 的那个姐妹，她的眼癌得医治了，大家都说不可，这是一定是医生诊断错了，没人相信他。我用他的见证去做见证，别人也不相信。如果别人问你的问题呢，你不知道，你就简单的说啊，这个我不知道。 当你坦白的告诉别人说我不知道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相信你说你知道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可以告诉别人，我从前是灵里瞎眼的，现在呢，我灵眼已经开了，能看到了。他们可能哦，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但是没有办法反驳你的见证。最后呢，我们要明白一点，圣灵呢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圣灵常常是逐步启示我们，他不是直接把真理一下子全给我们。一旦我们开始恢复了这个视力，开始看见了光，我们就必须要学习如何勇敢地见证我们所看见的。在光中我们会看见更大的光。啊，我们一起祷告。哦，主，我们感谢你啊，你真的是你的能力是我们所不能够测度。我们是来到了宇宙造物主的面前，我们真的不能用我们的思维、我们的逻辑、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知识来框这个框架，来把你框在里面。你是完全超越这一切。我们为你的能力赞美你，我们为你给我们赐我们的这个何等的盼望，我们赞美你。我们为你所赐在我们这圣徒之中的基业，我们来赞美你。这真的是现在超乎我们的理解，超乎我们的想象。求你不断的启示我们，给我们勇敢的心做见证，将更大的启示赐给我们。主，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